我们继续看大正第十四卷讲义371页施罗波罗蜜第七项的解释，罪不罪不可得。复次，若菩萨于罪不罪不可得故，事实名为施罗波罗蜜。罪就是犯罪，或者是犯了戒有罪报，不罪就是持戒。那我们对于犯戒也好，或者是持戒也好，能够观空，不会执着戒是好的去贪着啊，对于有众生犯了戒或犯了罪加以轻慢。那能够以空慧啊平等来观，这就名为施罗波罗蜜。或曰，我们要说持戒，持戒应该是舍恶行善，那才名为持戒啊。那你这样子说，罪不罪不可得，难道是善恶不分吗？好，这是外人的疑问。好，论主回答，这里所说的不可得呢，并不是说邪见或者初心来说不可得啊。他事实上善恶还是分明，他知道去恶，知道向善。那为什么说不可得呢？那是因为深入诸法相，行空三昧。空三昧主要的内涵就是无我无我所，用慧眼来观的缘故，所以罪不可得。罪没有的话，那不罪也不可得啊。复次，众生不可得故，杀罪亦不可得。没有一个实在众生的自性，我空众生空，众生是空，哪有一个实在 杀罪的自性呢？罪不可得故，戒也不可得。会故，已有杀罪故，则有戒。如果没有杀罪，当然也没有戒。因论生论，明明众生活生生的在这边呢，你为什么说众生不可得呢？众生现有，你为什么说众生不可得？答曰：我现在所说的并不是肉眼，从肉眼来说众生可得不可得，那是用慧眼观众生不可得。如上面布施波罗蜜之前有提过，三轮体空啊，无施者无受者无财物，这里也是如此。施者受者，这是观我空众生空啊，财物则观法空。若用慧眼来观众生空法空啊，众生不可得，财物也不可得。再来，集运或离运，众生皆不可得。如果有众生啊，请问是集五运，这个众生是集五运的众生呢，还是说离五运另外有一个众生呢？所以底下来分别破五运即是众生，或者离五运另外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就即应即我也不对啊，离应即我和离应即众生也不对。如果即应即我或者即应即众生，会有什么过失呢？第一个是一多不相及。若是五众，五众就是五蕴，五蕴有色受想行识嘛，有五个，可是众生这个一合相只有一个啊。如果说你五蕴就是众生的话，那五可为一，一可为五。譬如我们比如说在市场的贸易啊，这个东西假如它是值五匹，匹这是一个织物长度的单位了比如说它的价值值五匹，那以一匹取之则不可得。为什么？因为它价值五匹。 一不得作五故，所以五众不得作一众生，所以主张五众即是众生，那不成立。那如果说众生就是五蕴的话，由于五蕴生灭无常，五蕴生灭无常，可是外人所执着的我啊或众生，他们认为从先世来至后世，受罪福以三界，认为这众生是常的。那如果主张五蕴就是众生的话，由于五蕴是无常，如草木自生自灭，那这样的话，这众生也变成是无常咯，那也没有罪福，也没有解脱可言了。以是故，如果主张五蕴即是众生，那不对。另外有人主张离五蕴有众生，这个如之前说神常变中那边已经破斥了，这是卷十二大正章二十五册一四九上人到中览。好，复次，如果离五蕴，则我见的心不生。如果说离五蕴有实在众生的话，那就会堕入常见，如果堕入常见，就没有生没有死，因为是一直恒常不变的。何以故？生是本来没有，现在有；死是现在以生而灭的，这叫死。如果众生是常的话，那应该遍满在五道当中。先以常有，本来已经有了，那么何必现在再来生呢？如果没有生，那当然也没有死咯。所以主张即五蕴是众生不对，离五蕴有众生也不对，所以众生不可得。那外人又问，定有众生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有五蕴的因缘，那一定应该有众生法啊。譬如有五个指头五指的因缘，那应该有这个权法生。这个五指就外人呢把它譬喻成五蕴了，那权法就是这个菩提揭罗的众生。论主说此言非也，因为外人他有一个预先的假设，就是说有一个实在的五蕴因缘，另外呢有一个实在的众生法，他有预先的假设，有一个权或者还有五指。但是论主说有五众因缘而有众生法，如果你离开了这个五指，那你哪里有权呢？对不对？好，你的指头都没有，你哪有一个权？所以这个权事实上只不过是五指的因缘假合而已，没有一个实在的权。所以除了五蕴，那你说五蕴之外还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吗？当然不成立了，然不可得。所以以论主来说，这个权事实上只不过是五指的因缘假合而已，不能说有一个权的实法，同样有五蕴的因缘假合，不能够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并不是外人所想的有五蕴的因缘又另外有一个实在的众生。我们有六根知六尘，眼见色耳闻声乃至意知法，空无我法，离开了这个六识更无众生。而诸外道辈因为颠倒邪见，眼能见色，以为说背后有个众生，乃至意能知法，认为那就是一个众生， 又能意念能够受苦乐，是为众生。那其实他们只是这样的妄想颠倒啊，不知道众生的实相。譬如有一长老大德比丘，大家认为他是阿罗汉，得到很多的供养。当他病死之后，弟子们很怕失去供养，因为他们跟着这个大德比丘，他也分一杯羹了啊。那这些弟子没有修行呢，怕到时候长老大德一往生死后，他们也得不到供养。所以呢，他就晚上把长老的尸体呢盗取出来啊，在他睡觉的地方就放枕头啦、棉被啦，让人家以为他的师父还睡在那边啊。有人来探病，说师父在什么地方？他说：“你没有看到这床上的被单、枕头吗？”啊，愚昧的人他没有进一步去追查，以为说师父卧病在床，大送供养而去，像这样的不止一次。可是呢，骗得了愚者，骗不了智人啊。智人来的时候再问，弟子一样回答。智人就说：“我不是问棉被、枕头啊、床单啊，我要找师父啊，我不是要床单啊。”被子一掀开，竟无人可得啊。同样的，除了这个六根以外，没有一个实在的人。知者见者亦复如是。复次，作众生于五蕴因缘有的话，五蕴是无常，那五蕴无常，众生也应该无常。何以故？因果相似故。如果众生无常，有人主张无常容易都断灭啊，那就不会再延续到后世。复次，如果照你所说的，众生从本以来常有，这是主张常。如果是这样的话，众生本来就常，经常有嘛。那么应该由这个经常有的众生来生五蕴，不应该说五蕴来生众生，因为众生是常嘛，本来就有的。可是呢，实际上有五蕴的因缘假合而有这个众生的假名啊，所以并不是说众生常来生五蕴，是五蕴的因缘而有这众生合众生的假名。无智之人啊，追逐这个假名啊，误以为是真实，求他的真实，以是故众生实无。其实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的自性，如果没有众生，那当然也没有杀罪，没有杀罪，也没有持戒。复次，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五蕴，知道色、受、想、行、识都是空，如梦幻泡影，如镜中像。如果杀梦中所见及镜中像，因为它不真实嘛，梦中所见或者是镜中的像，这个都不是实在的，无有杀罪。杀五蕴空相的众生也是如此。就五蕴它是因缘和合，五蕴和合的众生也是不实的。复次，若人不乐罪，贪着无罪，世人见破戒罪人则轻慢啊。就是如果没有把罪不罪观空啊，产生分别的话，对于破戒的罪人会起轻慢，见持戒善人啊，爱敬，也来起贪染。如是持戒，则是起罪因缘，反而容易 在犯轻慢啊，或者种种染污的过失，以是故言于罪不罪不可得故，应具足施罗波罗蜜。好，以上是谈持戒波罗蜜。好，接着我们看忍波罗蜜，是忏体，忏体，善体，这是梵文的，梵文的，对，的音啊，就是可善体，忏体，它是忍的意思。那在讲忍之前，我想也有几个基本的观念哈。忍这个字，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属于情感意志上面的忍耐、忍辱。另外一个忍呢，它是体认、认可，属于知见上的体认。比如说，我们讲无生法忍，这个忍就是对无生法深刻的体认啊。或者说，暖顶忍是第一法，那个忍并不是说他忍耐人家的打骂，不是啊，那是四善根的暖顶忍。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我们见到见到位，以受旧部来讲，有见到位十五心，最后第十六心呢是修道，就苦法自忍，苦法自苦类自忍，苦类自。所以那个忍呢，它是对四谛苦集灭道的体认。那个地方也不是说他在忍辱打骂，不是。所以我们在谈忍波罗蜜，有的是为了凑两个字啊，布施啊，持戒啊，忍辱。事实上忍辱就把它说狭隘的啦。真正谈忍呢，不只是忍辱情感意志这方面，还有包括知见的体认。好，知见的体认，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忍除了情绪上，怎么样让它粗暴的变调柔，不习惯的变习惯，不稳定的变稳定，有时候在知见上更应该把观念做一些扭转，把它修正，想法改变。所以这忍辱包括的范围很广。那有关于打骂忍辱这个故事很多，但是有时候不是光这样子在强忍，意志上强忍，有时候观念一转变，反而问题就解决了。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以前有一位孝子叫韩伯瑜，这个故事以前说过，韩伯瑜他非常孝顺，但是他的母亲精神有点不太正常，正常的时候都好好的，可是呢一失常的时候就拿棍棒就打这个伯瑜。伯瑜他平常就忍着啦，可是有一天他母亲一发作以后又打他，突然哭起来了。妈妈也觉得很奇怪啊，以前打他都默默的忍受啊，为什么现在哭起来了？有人就问他说为什么呢，他就说以前妈妈打我的时候那个力量很强啊，我很痛，那代表说妈妈还很健康，可是现在打我的时候有气无力啊，我想到说啊，妈妈可能病重了，不久于人世，不禁悲从中来，所以那时候掉眼泪哭起来了。我们想想，如果是有正常的神经的话，谁喜欢哀痛啊，对不对？当然除非你有被虐待狂啊，要不然谁喜欢去哀痛呢？可是他的观念一转，妈妈打我很痛，他很健康，像是这些观念一转，有些问题就能够解决。那有时候需要脑筋再稍微急转弯啊，来排除一些情绪上的波动。比如说有一个小姐，她刚学会开车学不久， 就开到一个窄巷的时候，很狭窄的巷弄，就车子就熄火了。熄火以后，后面一部计程车啊，要过去又没办法超越嘛，就等得不耐烦啊，后面一直啪啪啪啪一直按。那越按他当然越紧张啊，越发不动啊，对不对？熄火了越发不动。后来那个司机啊忍不住啊跑上前去骂他。如果那时候你发脾气跟他骂来骂去，车子一样不动啊，没有什么用啊。结果呢他脑筋一转弯，他说这样子，司机先生，你来帮我发动车子，我来帮你按喇叭。发动车子，你来帮我发动车子，喇叭我会按。等于这样子，其实问题就解决了嘛，是不是？所以碰到一些很让人非常受委屈啦，或者是种种，有时候不是光强忍，看脑筋、观念种种的疏通。好，我们看忍波罗蜜。心不动故，应具足忍波罗蜜。问曰：什么是忍？忏题勤言忍辱，忍辱这个比较偏重于众生忍来说。忍辱有两种，一个是众生忍，一个是法忍。菩萨行众生忍，可以得无量的福德。行法忍可以得无量的智慧。我们成佛需要福慧两足尊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印顺导师两个主要道场，一个福眼精舍福德庄严，另一个慧智讲堂，智慧像太阳普照，这两个福慧两足尊。所以我们要得到无量福德呢，不只是布施持戒，忍辱一样可以得福德。特别是这众生忍，福德智慧二事具足故，得如所愿。所以我们要有个愿望想要达成，智慧当然很重要，可是呢有时候福德也不可缺。有时候福德因缘不具足，你想要成就什么那不容易。那同样只有福德没有智慧，那也不成。譬如人有目有足，随意能到，有个正确的知见，还有确实去实践修行。菩萨如果遇到众生恶口骂力辱骂，或者是刀杖加害，我们菩萨呢并不是思维说我们怎么去报复不是，菩萨应该这样思维，知道这是罪福业因缘诸法，就是思维为什么我今天会碰到这样子是不是有以前对不起人家的因缘。像这样的观内外毕竟空，无我无我所，以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来印诸法。力虽能报这指的是身我们身虽然是可以报复，不生恶心这是心心念，在口业方面呢他也不起恶口业所以身口意都清净。尔时心所法生，心所法就是心所法，这里主要是在定义忍 的体性是什么，忍的体性是心所法，忍的心所法所以忍并不是色法，它是心所法，这名为忍。得到忍法故，忍智牢固。我们刚刚说过忍它除了意志以外它还有知见体认嘛，对不对？所以忍智还有牢固。智这比较偏重于法忍或者说观众生忍的众生空我空譬如画彩得交则兼拙。有人言善心有两种，有粗有细。 粗的我们就名为忍辱，细的名为禅定。还没得禅定，心乐能遮众恶，则名为忍辱。心得禅定乐，不再做种种的恶事，则名为禅定。好，以下是忍的法门分别。法门分别，它就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个忍的特性是什么。就像说，分析某某人，那我们看他是黄种人、白种人，是哪个国籍的，年龄多少，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慢慢他的种种特性啊、相状啊，就比较明朗啊。好，首先从设法或者是非设法这个观点来看，忍到底是设法还是心法啊？好，说忍它是心所法。我们如果以俱舍论所说的五味七十五法，五味是哪五味呢？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那这个忍是属于心所法。那心所它会跟心王相应，那随心王而行。非业，业有些它是主张主要是思心所，心所里面的思，思考的那个思，那这里并不是那个思心所，它非业。这个人也不是他造了什么业得到的果报，但是他会伴随业而行。好，进一步说，从细不细门，细它有欲界细、色界细、无色界细，还有不细。细就是细福，为三界所细福，或者说超三界。有人说这个忍是欲界细还有色界细，有人说只有欲界细或者不细。不细就是圣者，他超三界，他有可能不为三界所细。那跟上一说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在色界。这一家说法是说色界，色界它不会有人再去骂你，色界主要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能够升到初禅天乃至四禅天的人，他不会再有什么发脾气啦，或者说谁在打他骂他打不到啊，对不对？所以色界呢无外恶，没有什么其他的加害他可忍。所以这家主张说色界无外恶可忍，所以没有色界系。那为什么说这里不谈无色界系呢？因为无色界就没有色法，没有身了，要打也打不到了啦。好，再来从有漏无漏门来看，这个忍有可能他还伴随着烦恼，比如说一个正人君子或者持戒的人，但是他还没有得到见到位，他还是有漏凡夫啊。那也有可能是圣人，见到位以上的圣人，他修忍那就是无漏。好，从三性门善恶无忌来看，这个忍能够遮自己的不善法，还有遮别人不善法，所以它是属于善的。那么从间断、修守断或者不断来看的话，它有可能是思维断或者不断。不断它就是像阿罗汉，他已经见惑修惑都断了嘛，没有什么东西再让它断了，它是不断。那为什么说思维断呢？这是修所断，因为忍它比较偏重，若以众生忍来说，它是意志忍住嘛，对不对？它是情感上意志的坚决，它不是知见上。如果从众生忍来看， 有的人他虽然说知道生气不好啊，可是在情感上意志上忍不住啊，他还一样发脾气啊。那这样的能够忍的，那就是属于修所断啊，那就是思维断。好，以上种种，这是阿毗昙来分别忍的特性。好，那忍，我们前面说过有众生忍，还有法忍啊。啊，这个卷十四主要是谈众生忍。卷十五再谈法忍，好，我们先看众生忍。云何名众生忍？答曰：有二种众生来向菩萨。一类呢是恭敬供养我们的众生，一类呢是嗔骂打害我们的众生。这个时候菩萨其心能忍，对于恭敬供养的众生不要起贪爱的心，对于嗔骂打害我们的众生，加恶于我们的众生，我们不要起嗔恨心，这名为众生忍。所以我们讲忍辱，其实这个字比较狭隘，偏重于说逆境打骂的这一类的。事实上对于恭敬供养我们的众生也要忍，那为什么要忍，底下会说明。问曰：为什么恭敬供养的众生我们要忍呢？论主说有两种烦恼，一个是属于爱的烦恼，一个是属于嗔恚的烦恼。恭敬供养虽然不会让我们产生嗔恚，不过呢会让我们心里产生贪爱执着，这名为软贼。那相对的，这些嗔恚会让我们心里产生不高兴的，软相对的就是强硬嘛，对不对？贼另外一个就是盗，这个强盗啊，强盗跟软贼，盗贼都是不好的啦，不是说硬的不好而已啊，那软的也不好啊。是故于此应当自忍啊，不爱也，不贪爱，不执着。那么对于这类供养恭敬我们的众生，怎么修忍呢？第一个，做无常观。我们要观恭敬供养，这个是无常啊。如果贪着的话，会引生种种的烦恼。如佛所说，如果我们贪着利养，就像生疮一样，那会断皮治肉，断肉治骨，断骨治髓。如果我们执着了利养，这个皮是什么？破持戒的皮，断禅定的肉，破智慧的骨，失去微妙善心的髓。我们请看角注57，这个在前面卷五我们有提到，明文利养伤人，如用毛发做的那个细绳，会断皮治肉啊，断肉治骨，然后到髓。这个出自《大庄严论经》，利养乱定心，危害聚于愿啊，如以毛绳，好像毛做的绳子啊，皮断肉骨坏，髓断而乃止。利养过毛绳，绝于持戒的皮，能破禅定的肉，则于智慧的骨啊，灭妙善心髓。所以大智人这里所引的如佛所说啊，跟《大庄严论经》非常类似。好，那执着利养，明文利养，非常不好。底下就举提婆达多贪着利养而堕地狱的故事。比如说佛开始成道以后啊，有度化1250比丘啊，这些比丘有很多，他们是本来在外道修行啊，后来慢慢被佛所感化。这些呢都是梵智之身，有的是婆罗门呢。 本来他们在外道有供养火啊，火烧的时候啊，旺嘛，对不对？他自己也被烤焦了啊，被熏啊，形容憔悴。啊，很多外道他是修苦行的啊，佛体瘦黑。那他们回到佛陀的家乡，啊，佛陀带着这些比丘啊，回到迦毗罗卫国。这里是讲迦毗罗婆国，要度化他的亲族、父王等等。啊，净饭王哦，就佛的父亲哈，父王，他心里想啊，我的小孩子这些侍从们哦，虽然说心里非常干净呢，可是呢，这容貌欧搭善。又黑又干又瘦，这个如果说侍从大家都非常庄严啊，那更衬托我这个小孩子啊的伟大嘛。可是怎么小孩子这么殊胜，这些侍从种种跟随的弟子大家都这样子呢？他觉得不够出色，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法子啊。他想一个办法，就是说在自己国家里面，如果有一些资产丰厚子孙众多的这些家庭里面，那每一家呢找一个人来出家做佛的弟子，那这样子衬托出来声势比较浩大，也长得比较庄严如是思维然后就通令全国，找一些贵戚子弟应书之身接令出家。应书之身就是说他下诏全国嘛，那里面提到说如果资产丰厚啊，子孙多的人合乎这样条件的人，那每一家庭要找一个人来出家，合乎这样的身份的人都叫他出家啊，这时候佛饭王的儿子提婆达多，他是佛的堂弟，那时候也被选上了来出家学道。那他其实也很聪明了，也很精进修行，满十二年之后，为了求供养，到佛的地方想要学神通。佛就告诉他，你只要观五蕴无常不但可以得到，也可以得到神通。不过观五蕴无常得到什么神通呢？应该是肉尽通主要是肉尽通。那前五通共外道嘛，对不对？而且是要修禅定佛说你不要去求这些五神通你只要观五蕴无常得肉尽通，那不是很好吗？不为他说求五通之法提婆达多不死心，又去找舍利弗、目犍连乃至五百阿罗汉，大家都不跟他讲怎么样学神通，讲的话跟佛一样你只要观无蕴无常可以得到，也可以得肉尽通。那没有办法结果涕泣不乐去找他的兄弟阿难。阿难那时候还没有他心通，他是其中一个说法就是他是提婆达多的亲弟弟，因为恭敬他的兄长所以就教他神通。提婆达多学神通以后到山上再修学不久，就得到五神通得到以后他就想要得大供养，想谁可以做我的大师主那就想到王子阿舍世王子有大王相，他就想要跟他就是拉关系那因为他有神通嘛，就到天上取天石，那又到北俱卢州取这个自然梗米非常好的米，又到南赡部洲取很好的果实献给王子阿舍世自己又变化 做象宝马宝来迷惑，而这是王子的心。自己呢又变作婴孩啊，坐在阿瑟士王子给他抱，那王子就亲吻他啦啊，结果这口水掉下来啊，口水掉下来的时候，口水本来不是很干净的嘛，对不对？如果一般人当然就会遮住啦或吐掉啊，但是他为了取得阿瑟士王子的信赖啊，他连这个唾液啊就把它吃下去了。所以经常被佛说你这个食唾人啊，就是吃人家唾液的人。那时候他变化做小孩，不过呢会讲话哦，啊，他说：“哎，我是提婆达多啊，想要让太子知道。”那种种变化要动摇这个迷惑阿瑟士太子的心。王子心被提婆达多所迷惑，就立大精舍啦，种种事事供养，很多供养就非常丰厚啊。他每天率大臣啊，自己还为他送500斧的羹饭。提婆达多得到供养以后，他还嫌跟随的徒众很少啊，他自己想，佛有32相好。那我有30相，只差佛2个而已啊！这相好差不了多少。我只不过这个弟子比较少而已。如果说弟子一多，大众围绕的话，那我跟佛没有什么两样啊！如果这样的，他这样的想了之后，就破生啊！所以我们有忤逆罪啊，杀父、杀母啊。杀阿罗汉啊，出佛身血，破河而生，他就破河而生了。得到500个弟子啊，结果佛又叫舍利弗阿跟目犍连就去度化这500弟子，后来500弟子又回来了啊，生还和合，那他更加的不高兴，他就想害佛，所以犯三逆罪。第一个破生，再来出佛身血，提婆达多就生恶心，他就推这个山石想要压佛。金刚力士呢，看你怎么可以害佛啊？拿了个金刚杵，就把这个山石啊打碎了，碎石就伤了这个佛的足啊，这是出佛身血。好，第三罪呢是莲花色比丘尼又呵斥他。那不高兴呢，就回一拳，把莲花色比丘尼打死了啊！他是害阿罗汉，犯了三逆罪，又与恶邪师富兰那外道等为亲后，断善根，心无愧悔啊，不感到惭愧后悔，又用恶毒啊，他藏在这指甲里面。想要礼佛，假装礼佛，想要礼佛捉主嘛，然后想要伤佛，结果还没到王舍城的时候，在这路中央地就自然破裂，火车来迎，不是说那时候坐火车啦哈，这个火车听说啦，就是在佛典上记载，有人要下地狱，下地狱这个有很多的炎火地狱啊，那。这个车子呢，会发出熊熊的烈火，会载着罪人啊下地狱，所以这个是火车。那这火车当然有鬼族来压这个罪人啊，所以这样的火车最好不要搭。那活生生的就下地狱了。那我们看提婆达多，他有30相啊，其实。他也有神通啊，对不对？只是他没有引发无漏慧啊。你没有引发无漏慧，老老实实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贪利养啊，想要领导僧众啊，没有德，可是要领导僧众，又害佛等等，犯下逆罪，不能忍服其心，为供养利故而做大罪，而生入地狱。 所以说利养疮身、哦、破皮治水，我们应该除去这人家供养我们这些、哦、我们不要产生贪爱的心。所以菩萨忍，对供养恭敬我们的众生，我们不要产生爱着。再来应该这样子想、哦、我们为什么得供养，它的因缘有三种。第一个是过去世因缘福德，我们过去世 有种了一些好的因，今生得到一些福德的果。第二个是今世功德，我们修戒定慧啊，得到人家的敬仰。第三是虚妄欺狂、啊、等于是内在没有实在的德行，而外现清白，来欺骗别人得到了供养。所以得到供养大概不会有这三种。如果是第一种，因为先世因缘福德得到供养，我们应该这样思维，因为是我们过去世所种的嘛、哦、那你如是因今天得到这个果，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哦、有什么好供产生供高我慢的呢？就好像春天下种而秋天、哦、来取得收获，这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得到的、啊、有什么好产生骄慢的呢、哦、如是思维矣，忍服其心，不执着不骄慢。第二，如果是今世功德而得到供养，应该这样思维，我是因为用智慧知道诸法实相，还能够断烦恼，那因为世间的人看到我们修戒定慧了有功德，所以他供养我们，他并不是供养我这个臭皮囊、嗯、如是思维以制服其心、哦、不自骄慢高傲。就是说世间人他其实是想要多种点福德啦、哦、他是爱惜这个功德，并不是爱惜我这个臭皮囊来供养。好，下面举一个故事。譬如有一位三藏比丘、哦、行阿兰若法，阿兰若等于是有极境处了、哦、那么到一个王室里面、大概有很多的供养、哦、守门人看他的衣服啊非常破破烂烂啊，就是把他挡住，我叫他入门，这样三番两次，因为他衣服穿的比较破旧啊、哦，没有办法进去。之后呢，他就更加借好的衣服来穿。那守门人一看呢，哎，就直接让他进去。那得到种种美好饮食，要用餐的时候，他就拿这些饮食呢，先去供养这些衣服。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啊，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多次到这里来不计其数了、哦、可是呢经常不得其门而入，现在正因为我穿了这个好衣服啊，所以我才能够安坐在这边得到种种的美好饮食。那其实是这个美好衣服的缘故啊、哦、我才可以在这边，所以你们供养呢，那要供养先供养这些衣服。那借这个故事呢来说明，修行者他是因为修行功德持戒智慧故而得供养、哦、就是说一般人他要供养，他事实上是耗耗这个功德，想要说供养他能够得到更多的福报，所以他们是为了功德，并不是为了我这个色身、哦、如是思维能制服心啊，这名为忍。好，在第三个方式就是虚妄欺狂的方式来得到供养，那这等于是欺骗了哈，沾了佛的光来吃饭。 这个会害自己，这些不值得，不值得一提。刚智思维，如果说我用这样的虚妄欺诳的方式得到了供养，跟恶贼劫道得到的食物并没有两样，这是犯欺妄之罪。像这样这三种供养当中，不管是过去世的啦，或者是今世的功德，或者是欺诳欺诳的方式得到供养，这非常不应该啦，欺诳的方式不应该，不管是哪种方式得到供养，都不应该产生爱着，不应该产生高慢，那这名为生忍。好，再来问曰：人未得道，我们人还没得道啊，等于过八道，等于在过佛座，所以衣食为己，还没得到，总要吃饭啊，穿衣啊，这衣食非常重要啊，那我怎么方便忍？怎么方便能得忍呢？对于这供给供养我们的这些人，心里怎么样不产生爱着呢？答曰：以智慧力，我们要靠智慧来观无常、苦、无我，心常厌患，产生厌离心。譬如一个罪人，他将要被行刑，就是将要被处死，那临终之前往往都会给他一顿很好吃的美食啊。可是美味当前，即使说他的家属啊不断的劝他啊，你要走了嘛，那最后好好吃一顿吧。可是美味当前，因为他一想到说等一下就要死了，所以呢即使有这丰盛的菜肴，他也不觉滋味。我们修行人也是如此，我们要常常观无常苦相，虽然得到供养，心里也不贪着。就像张禄为老虎所追逐，那被老虎追逐，有时候老虎有时候会停下来嘛，对不对？不追还好，可是这老虎一直追，一直追啊，追一直不舍。虽然得到了好草、美水、饮食，他还有心来吃吗？心无染着。修行者也是如此啊。我们修行者常为无常虎足啊，这里有个足字，不舍须臾，就是说这无常虎的追逐呢，他片刻不停，对不对？我们不会说是无常而稍微停止一下，不会。这个无常虎呢，无时不刻无时不刻都在追着我们啊。所以思维厌患，虽得美味亦不染着。我们行者与供养人中，我们应该这样思维啊，得到忍。好，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